手里拿着了那一本诗集，眼里浮着了两红清泪，正对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地立在那里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忽听见他的近边有两人在那里低声地说，今晚上你一定要来的，离这分明是男子的声音，我是非常想来的，但是恐怕……他听了这娇滴滴的女子的声音之后，好像是被电气贯穿了的样子，觉得自家的血液循环都停止了。原来他的身边有一丛长大的苇草生在那里，他立在苇草的右面，那一对男女大约是在苇草的左面，所以他们两个还不晓得隔着苇草有人站在那里。那男人又说，你心真好，请你今晚上来吧，我们到如今还没在被窝里成成。他忽然听见两人的嘴唇咂咂的，好像在那里吮吸的样子，他正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，就精心吊胆的把身子去倒去听了。你去死吧，你去死吧，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？他心里虽然如此的在那里痛骂自己，然而他那一双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语也不愿意遗漏，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。地上的落叶索兮索兮的响了一下，解衣带的声音，男人嘶嘶的吐了几口气，舌尖吮吸的声音，女人半轻半重断断续续的说，你快快成成吧，别被人看见了。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了，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，他的上颚骨同下颚骨下下的发起颤来，他再也站不住了，他想跑开去，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。他苦闷了一场，听听两人出去了之后，就同落水的猫狗一样回到楼上房里去，拿出被窝来睡了。起他饭也不吃，一直在被窝里睡到午后四点钟的时候才起来。那时候夕阳洒满了远近，平原的彼岸的树林里有一带苍烟悠悠扬扬的笼罩在那里。他踉踉跄跄的走下了山，上了那一条自北趋南的大道，穿过了那平原，无头无绪的尽是向南走去。走进了平原，他已经到了 A 神宫前的电车停留处了。那时候却恰好从南面有一乘电车到来，他不知不觉就跳了上去，既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乘电车，也不知道这电车是往什么地方去的。走了十五六分钟，电车停了，开车的教他换车，他就换了一乘车。走了二三十分钟，电车又停了，他听见说是终点了，他就走了下来，他的面前就是驻港了。前面一片汪洋的大海横在午后的太阳光里，在那里微笑。超海面南有一条青山，隐隐的浮在透明的空气里，西边是一脉长堤，直驰到海湾的心里去。堤外有一处灯台，同巨人似的立在那里，几艘空船和几只山板轻轻的在记着的地方浮荡。海中近岸的地方有许多浮标，饱受了斜阳，红红的浮在那里。远处风来，带着几句单调的话声，既听不清楚是什么话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他在岸边上走来走去，走了一会，忽听见那一边传过了一阵激庆的声来。他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为换渡船而发的。他立了一会，看有一只小火轮从对岸过来了，跟着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工人，他也进了那只小火轮去坐下了。渡到东岸之后，上前走了几步，他看见靠岸有一家大庄子在那里，大门开得很大，亭内的假山花草布置得楚楚可爱，他不问是非就夺了进去。走不上几步，他忽听得前面家中有女人的娇声叫他说，请进来下。他不觉惊了一头，就呆呆地站住了。他心里想，这大约就是卖酒食的人家，但是我听见说这样的地方总有妓女在那里的。一想到这里，他的精神就抖擞起来，好像是一桶冷水浇上身来的样子。他的面色立时变了，要想进去又不能进去，要想出来又不得出来。可怜他那同兔儿似的小胆， 同猿猴似的银心竟把他献到一个大大的南镜里去了。进来下，请进来下。里面又娇滴滴的叫了起来，带着笑声。可恶东西，你们竟敢欺我胆小吗？这样的怒了一下，他的面色更同火野似的烧了起来。咬紧了牙齿，把脚在地上轻轻的蹬了一蹬，他就捏了两个拳头向前进去，好像是对了那几个年轻的侍女宣战的样子。但是他那青一阵红一阵的面色和他的面上微微而在那里震动的筋肉，他总隐藏不过。他走到那几个侍女的面前的时候，几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来了。请上来，请上来。他硬了头皮跟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侍女走上楼去。那时候他的精神已经有些镇静下来了。走了几步，经过一条暗暗的夹道的时候，一阵恼人的花粉香气，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合作了一处，扑上他的鼻孔里来。他立刻觉得头晕起来，眼睛里看见了几颗火星，向后面跌也似的退了一步。他再定睛一看，只见他的前面黑暗暗的中间有一长圆形的女人的粉面堆着了微笑，在那里问他说，你还是上靠海的地方呢，还是怎样？他觉得女人口里吐出来的气息也热火和的喷上他的面来，他不知不觉把这气息深深的吸了一口。他的意识感觉到他这行为的时候，他的面色又立刻红了起来。他不得已只能含含糊糊的答应他说，上靠海的房间里去。进了一间靠海的小房间，那侍女便问他要什么菜，他就回答说，随便拿几样来吧。酒要不要？要的。那侍女出去之后，他就站起来推开了纸窗，从外边放了一阵空气进来。因为房里的空气沉着得很，他刚才在夹道中闻过的那一阵女人的香味还剩在那里。他实在是被这一阵气味压迫不过了。一湾大海静静地浮在他的面前，外边好像是起了微风的样子，一片一片的海浪受了阳光的反照，同金鱼的鱼鳞似的在那里微动。他立在窗前看了一会，低声的吟了一句诗出来，夕阳红上海边楼。他向西一望，见太阳离西南的地平线只有一丈多高了。呆呆的看了一会，他的心思怎么也离不开刚才的那个侍女。他的口里的头上的面上的和身体上的那一种香味，怎么也不容他的心思去想别的东西。他才知道他想银饰的心是假的，想女人的肉体的心是真的了。停了一会，那侍女把酒菜搬了进来，跪坐在他的面前，亲亲热热地替他上酒。他心里想仔仔细细地看他一看，把他的心里的苦闷都告诉了他。然而他的眼睛怎么也不敢平视他一眼，他的舌根怎么也不能摇动一摇动。他不过同哑子一样，偷看看他那搁在膝上一双鲜嫩的白手，同一缝里露出来的一条粉红的围裙脚。原来日本的妇人都不穿裤子，身上贴肉只围着一条短短的围裙，外边就是一件长袖的衣服，衣服上也没有纽扣，腰里只附着一条一尺多宽的带子，后面结着一个方结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开来，所以红色的围裙同肥白的腿肉美能偷看。这是日本女子特别的美处，她在路上遇见女子的时候注意的就是这些地方。她切齿的痛骂自己，畜生，狗贼，卑怯的人。也便是这个时候，她看了那侍女的围裙脚，心头便乱跳起来，欲想同她说话，她觉得欲讲不出话来。大约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烦起来了，便轻轻地问她说，你府上是什么地方？一听了这一句话，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，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声，他那那的总说不出回话来。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。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，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，日本人都叫中国人做支那人。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， 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，他不得不自认说，我是支那人了。中国呀中国，你怎么不强大起来？他全身发起劲来，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。那侍女看他发颤发得厉害，就想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酒，好叫他把精神安静安静，所以对他说，酒就快没有了，我再去拿一瓶来吧。停了一会，他听得那侍女的脚步声又走上楼来，他以为他是上他这里来的，所以就把衣服整了一整，姿势改了一改，但是他被他欺了。他原来是领了两三个另外的客人上间壁的那一间房间里去的，那两三个客人都在那里对那侍女取笑，那侍女也娇滴滴地说，别胡闹了，间壁还有客人在那里。他听了就立刻发起怒来，他心里骂他们说，狗才俗，你们都敢来欺侮我吗？复仇复仇，我总要复你们的仇，世间哪里有真心的女子，那侍女的负心东西，你竟敢把我丢了吗？罢了罢了，我再也不爱女人了，我再也不爱女人了，我就爱我的祖国，我就把我的祖国当做了情人吧。他马上就想跑回去发奋用功，但是他的心里却很羡慕那间壁的几个俗物，他的心里还有一处地方在那里盼望那个侍女再回到他这里来。他按住了怒，默默地喝干了几杯酒，觉得身上热起来，打开了窗门，他看看太阳就快要下山去了，又连饮了几杯，他觉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胧起来，西面堤外的那灯台的黑影长大了许多，一层茫茫的薄雾把海天融混做了一处，在这一层混沌不明的薄纱影里，西方那将落薄落的太阳好像在那里惜别的样子。他看了一会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只觉得好笑，呵呵的笑了一回，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热的双颊，便自言自语地说，醉了醉了。那侍女果然进来了，见他红了脸立在窗口在那里嗤笑，便问他说，窗开了这样大，你不冷的吗？不冷不冷，这样好的落照谁舍得不看呢？你真是一个诗人呀。酒拿来了。诗人？我本来是一个诗人。你去把纸笔拿了来，我马上写首诗给你看看。那侍女出去了之后，她自家觉得奇怪起来，她心里想，我怎么会变了这样大胆的。痛饮了几杯新拿来的热酒，她更觉得快活起来，又禁不得呵呵地笑了一阵。她听见间壁房间里的那几个俗物高声地唱起日本歌来，她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说，醉拍栏杆酒一寒，江湖劳碌又冬残，巨林鹦鹉中州谷，未拜长沙太傅公，一饭千金图报义，五一几辈出关难，茫茫烟水回头望，也为神州泪黯淡。高声地念了几遍，他就在席上醉倒了。八一醉醒来，他看看自家睡在一条红绸的被里，被上有一种奇怪的香气，这一间房间也不很大，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间房间了，房中挂着一盏石烛光的电灯，枕头边上摆着了一壶茶，两只杯子。他倒了二三杯茶，喝了之后就踉踉跄跄地走到房外去。他开了门，却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过来了，他问他说，你醒了吗？